土耳其执法单位上周四破获以台湾犯罪嫌疑人为主的人口贩运及跨国电信诈骗集团，总计逮捕了22名台湾籍、4名中国籍和1名马来西亚籍的嫌犯。台湾外交部表示，目前全案已进入了土耳其的侦查程序，虽然台湾人士涉案损及台湾的国际形象，但仍会确保他们受到合理的审判和对待。不过分析人士指出，根据惯例，由于部分国家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并在北京施压下，很可能最后会将这群台籍嫌犯强制遣送到对台湾并没有法律管辖权的中国，使得台湾反而无智慧余地。对此，国际人权团体呼吁国际干预，并表态反对这种侵犯台湾主权且已行之有年的送中恶例。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周二发布中国猎捕海外台湾人报告，记录了从2016年至2019年的4年间，总计约610名涉及跨国电信诈骗的台湾公民，在未经台湾政府同意或知会下，从世界各地被引渡到中国。其中西班牙总计遣送了219名台籍公民到中国，人数最多，其次是柬埔寨，送中人数达117人，菲律宾有79人，亚美尼亚有78人，马来西亚有53人，肯尼亚有45人，印尼有18人，越南有1人。根据该人权团体的统计，这些人全数涉及跨国电信诈骗案。该报告引述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之说明指出，在攸关公平审判权、生命权以及禁止酷刑等权利时，所有人都不应受到歧视，不得引渡、遣返、驱逐或以其他方式排除来到其领土的人之原则适用于每个人。然而在中国，这些基本权利被肆意剥夺，而且滥权者不受问责。国际人权团体保护卫士位于花莲的研究员陈燕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司法体系存在广泛和系统性的滥权，特别是任意监禁、酷刑、强迫失踪和强迫电视认罪等问题。香港于2019年因反对逃犯条例之修订而掀起的反送中抗争，正是因为对中国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他说，台湾非政府工作者李明哲于2017年在广州失联，2年后曾声援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台湾屏东县芳寮乡乡镇顾问李梦居在赴港后也失联，两人最后被中国强制拘留，被控罪行，从抓捕到审判的过程都不透明。陈燕婷说，他合理推论其他被送中的台湾人也面临相同困境，因此保护卫士主张将台湾公民引渡到中国，侵犯了台湾的主权，也严重侵犯这些公民接受公平审判和免受酷刑的权利。陈燕婷说，基于国际规范和国家义务，国际社会应立即发声反对这种送中恶例，并采取具体行动来遏止中国继续引渡台湾公民。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人权记录不彰，全球猎捕海外台湾人的行为固然可恶，但是台湾舆论对此恶例却显得相对冷漠，原因就在于这些被强制送中的台湾人多半是诈骗嫌犯，台湾民众普遍对他们不存同情心，而且在台湾法律往往轻放诈骗犯的前提下，民众反而希望他们在中国受到比较严厉的刑罚。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陈义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过去台湾对诈骗犯轻判，导致很多民众都认为诈骗犯落网后就是应该要送到中国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就算过去几年海外台湾人被送中的案例层出不穷，台湾政府也没得到太多民意撑腰可以疾呼抗议。2016年4月45位涉及电信诈骗的台湾人经肯尼亚法院审判宣布无罪后，肯尼亚当局竟仍将他们全数引渡到中国，既判无罪就该释放，因此台湾政府当年将此定调为中国政府强行带走台湾居民，于是对他们全力营救。当时另有20名涉入电信诈骗的台籍人士虽遭马来西亚遣返回到台湾，但因马国错将罪证交付中国，使得台湾刑事局在缺乏具体事证下，最后只能将20名关系人问讯后就地释放，引发台湾的民怨。中国国台办也曾对此表示不满，台湾的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在境外设立窝点，对大陆民众进行电信诈骗的活动十分猖獗，但在岛内被侵犯得不到应有的惩罚。陈义兴说，
蓝绿可能都认为这些人送到大陆去会得到比较严重的惩罚，你送回台湾吃个猪脚面线就解决了，心态不对，因为他当然应该维护他们的人权，即使是犯人。
台湾律师吕秋远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政府确实曾侵犯海外的台籍诈欺犯，因此海外许多国家抓到罪犯也倾向送中，不愿送回给台湾， 因此后来立法院察觉事态严重，启动修法加重诈欺罪，以杜绝国外悠游之口。吕秋远说，法律基础解决后，台湾人被任意送终的情况还是不见改善。他说，这就是政治问题了。很多海外台湾人在中国有极大影响力的国家落网，当地中国大使馆为了彰显一个中国原则，就会施压，要求把这些人引渡回中国。吕秋远说，
一个国家的司法权决定要褫夺回哪个国家，是那个国家的主权展现。我会去影响这个国家说，你要送回来台湾哦。他会跟人讲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政策，最后面就是变成政治角力啊。中国如此之大，台湾如此之小，角力上常常吃亏啊。
除了人权问题，国际人权团体保护卫士的报告也明确点出，北京当局强行将台湾人引渡到中国受审，代表中国直接否定其在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中所应承担的义务，也成为中国破坏台湾主权的工具。自台湾于2009年5月与中国签订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来，双方达成默契，两岸警方在第三国共同合作追缉嫌犯后，应将罪犯送回各自的国家受审。不过北京眼中具有台独倾向的民进党于2016年中旬取得政权后，北京转而借着将海外台湾人强制送终的做法来强化其一中原则。当年4月肯尼亚电信诈骗案，台籍嫌犯被引渡到中国，就是北京态度转变的开始。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龙和香港大学法学院全球学术研究员陈玉杰曾在2016年9月共同撰文指出，中国对第三国日益加强施压，要求其政府拒绝与台湾进行官事接触外，还将引渡台湾公民的手法纳入北京展现地缘政治实力的一环，借以反复提醒全世界北京长久以来坚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人权团体保护卫士指出，随着中国与台湾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升高，在习近平不放弃武统之好战言论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台湾公民在海外被强行引渡的风险可能会随之升高，因此该组织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来避免这种风险升高。2020年4月捷克最高法院驳回了中国引渡其所通缉的八位台湾公民之请求。捷克高等法院原以捷克基本权利与自由宪章、欧洲人权公约和捷克引渡法，认为下级法院批准引渡请求时，未考虑到台湾人一旦被送终，就可能面临酷刑或其他非人道对待的风险。另外，高等法院也裁定，中国提供的外交保证不可靠，且不足以消除酷刑的真实风险。保护卫士研究员陈燕婷表示，中国拒绝履行两岸共打协议是北京不信守其国际义务的又一例证。他呼吁国际社会应向中国施压，促使其遵守这些国际准则，尤其是国际执法或犯罪预防机构必须明确告知中国，如果持续拒绝履行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将会对他国的司法互助协议产生负面影响。陈燕婷呼吁美国等民主国家以及国际非政府机构应重视中国猎捕海外台湾人的问题，如果继捷克后其他国家也陆续表态，将对北京造成较大的压力。他说，捷克拒绝将台湾人送终，应在欧洲具有抛砖引玉的效果，但希望有更多国家可以仿效。陈燕婷说，
国际社会尤其是支持民主人权的这些国家，可以透过自己跟中国的司法互助协议作为一个筹码，释放一个讯号给北京，如果你们持续透过这种强迫式的手段锁定台湾人，把他们送终的话，那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彼此之间司法互助协议的洽签。
保护卫士呼吁与中国洽签司法互助协议的国家，也必须尊重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凡是逮捕台湾公民的第三国，在缺乏台湾法务部或外交部的参与下，必须抗拒北京施压，并拒绝将台湾嫌犯送往中国。此外，该人权团体也呼吁国际社会应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他说，现在是让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时候了。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